用爱去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崔平娟，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圣神，您恒常不变，却常常是万物更新。祈求您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活在您的爱内和秩序当中。这样的祈祷是因耶稣基督之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大家好，我们上一期提到了圣神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这一期呢，会带领大家去看圣神不仅更新我们的生命，他更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圆满。也就是说，在若望福音的第16章，耶稣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能否记得这句话。耶稣说，我去为你们有益，我去了之后会签发圣神来到世界上。神父老师，关于这句话怎么能够跟生命的圆满能够扯上关系呢？
我们去看圣神同耶稣的工程的这个关系你就会看到圣神呢会把耶稣的这份救赎的工程带向圆满。耶稣说，我去为你们有好处，我如果不去护卫着，就不会到你们来，就不能到这里来，我若去了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耶稣在讲他去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讲他要死，他死了之后就是要把圣神怎么样给我们带来。把圣神带来，这个为耶稣的工程来讲，这个太重要了。这不仅仅是耶稣工程的最后一步，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圣神来了呢，他会让耶稣的工程怎么样达到圆满，达到圆满的状态。他会让耶稣的工程怎么样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其实耶稣就是以他的死，以他的去怎么样为代价，要把圣神给我们带来。就是说这个圣神来为什么这样重要啊，就是说你看耶稣的工程怎么样，那不是引着他的死亡就结束了，不是这个。圣神来了之后呢，他就把耶稣的工程怎么样就更普遍化。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到巴勒斯坦去找耶稣在哪里，你没有必要去找他。我们随时随地去祈祷的时候，就在圣神里怎么样和耶稣一下子就相遇了。所以圣神来呢，就是让耶稣的这个耶稣呢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让耶稣的这个工程怎么样继续下去，让耶稣工程得以圆满。也就是他的来临呢是耶稣工程的一部分。就是他是耶稣派遣来的。所以它是耶稣工程的最后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就是说耶稣的工程还有残缺，对不对？那圣神来了之后呢，它就圆满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就是把这个耶稣的这个恩典，把耶稣的这个救赎，把耶稣的各种恩宠就带向了圆满，带向了巅峰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你要想走向圆满，你怎么办？你除非圣神来，你的生命就不能够在耶稣之内被塑造成圆满。你圣神就是那个圆满，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的扶助，圣神的提拔， 它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走向圆满，在基督内达到圆满的一个保证。所以圣神他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为我们的成圣啊，那都是非常必要的一环。缺了这一环，就没有办法走向圆满。
申老师怎么看待？
神分享之后，我也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主，是吧？他一次永远的救赎，拯救了普世啊。当然，神父刚才用了一个工程，就是耶稣他是给世界带来的救恩。但是耶稣他的救恩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要派遣圣神来呢？就是为了让人什么能够接受他的救恩。当然，首先我们去看，就对谁有益啊？就是耶稣说：“我去为你们有益，是吧？如果我不去的，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那么我应该反省一点，就是耶稣去，当然神父讲了，他就是他的死是为人有益的，因为他的死亡是为了拯救普世，是不是？他是甘心啊，就听命之死，死在十字架，为了拯救普世。那么这个拯救了之后，人们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救恩？首先去看门徒们的一种反应。其实我们都对圣经熟悉的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信仰的核心，是吧？很明显的就是耶稣去世之后，首先会看到给宗徒们带来的什么是沉重的打击，是吧？宗徒也好，门徒也好，怎么样？他们在受难的时候都跑了，是吧？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然后只有圣母跟几个妇女还有若望在十字架下，然后伯多禄三次被主啊，这个咱们的经历都非常熟悉。关键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之后，当然我们会看到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是不是？我们不过我们一个反省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是不是明白了他们的使命啊？其实我们看圣经的反应呢，他们没有明白，是吧？他们虽然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也赐给他们平安，耶稣也向他们虚气，是吧？给他们权柄，但是他们还没有到明白到底为什么跟着耶稣。就是尤其宗徒大书录一章的四节，就是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的时候，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降临，是吧？他们怎么说呀？他说：“主是此时要给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家吗？”然后就是通过这句话我们去看啊，其实耶稣培育了宗徒们门徒们三年的时间，其实目的是什么？让他们要延续耶稣的救世工程，是吧？就是要建立圣教会嘛，是吧？要让整个普世啊，万世万代的人都得到这个救恩。但是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明白了呗？他们不明白。他们虽然跟耶稣三年了，是吧？耶稣顿顿教导他们，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就是他们只是想着还是什么世俗的，就是俗世的，就是我刚才上一节和他们分享的，用人的理性去什么呀？去思考天主的国，而不是在圣神内去理解。所以说呢，他们就说是这个时候给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家吗？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就认为，哎，耶稣你复活了，是不是这个时候现在要带着我们打仗啊？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四部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耶稣一直在对抗上属世的墨西亚的精神，是吧？他们在期待的一个救世主，但是他们期待的救世主不是耶稣这样的拯救，而是什么？他们认为是一个像达味一样的，甚至超越达味的一个君王，是吧？带着他们去打仗，然后成为世界强国，去奴役其他的国家。那么当然耶稣的死亡呢，让他们这个希望就破灭了，是吧？这就没了。但是耶稣的复活呢，又燃起了他们这种欲望，就是他们想跟着耶稣去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去打仗。所以耶稣呢，就没有跟他们说，是吧？耶稣没有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想啊？怎么不对？耶稣又没有说。为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如果没有圣神的光照，他们还是用思想理智去思考，而不是在圣神内去领悟。所以耶稣说，赋予自己的权柄和设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是吧？耶稣没有回答他个问题，而反说了一个就是天父的秘密，我们不去分享这一点。关键有一句话说，但当圣神降临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全犹太，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们怎么样，什么时候明白自己的使命？圣神降临之后。说降临之后呢，说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你们想的不是耶稣所想的，是吧？耶稣召你们的不是这个目的。但是耶稣也直接告诉他们说，圣神降临之后怎么，你们就要为我作证。所以我们会看到宗徒们门徒们什么时候明白了，是在圣神降临之后。 哎，他们突然明白了，耶稣建立的天国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个熟识的一个国家，而是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在圣神的带领之下，把耶稣的救赎啊分给普世万民啊，一直到世界穷尽啊，在圣神里让每一个世代的人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
关于这一点啊，就觉得其实我刚才听的哈、啊，就是不知道我听明白了没有、嗯、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来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他的救恩、
嗯、
只不过就是呢，天主圣神来了之后呢，天主圣神帮助我们去理解去接受这份救恩，是这样理解吗？
嗯，要明白就是圣神的所有工作啊，其实是基督工程的一部分。
啊、哦、啊、哦，对，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
所以说呢，就是圣神带来的圆满，其实就是基督的圆满。
啊啊啊！
还是分不开的，就是圣神是基督派遣来的，所以耶稣圣神的所有的工程，都是耶稣基督的工程。
它是分不开的啊，
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
对，这很重要，要不然的话，这
嗯。
不要把圣神给耶稣对立起来，啊，他们是同一的，是圣父的两只手，对不对？所以那也是圣父的工作。
嗯、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天主圣神，他借他的恩宠呢，是第一位哈，在我们得激发我们的信仰，就是呢，特别的把我们那个引向耶稣基督哈，引向天父的话语。还有呢，把我们引向哈天父，让我们能够在内心里面呼喊阿爸父啊，这都是圣神的工作。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圣神其实他是最后才被启示出来哈、啊，就是关于这一点儿，在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他啊，或者是说哈、啊，就是这圣神是基督工程的延续，他在人和圣三的这样的关系里头，他扮演什么角色呢啊？关于这一点，神父怎么看？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就是天主圣三的他们之间的这份关系啊，就是以及我们和天主圣三的关系里面啊，圣神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他有什么独到的那个角色，这个是其实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发展。就是太在乎的是耶稣基督，往往把圣神怎么样就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啊。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去认识圣神的独特贡献，扮演的独特的那个角色，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谈我们跟天主圣三的这份关系的时候，我们去看圣神他的扮演的角色啊。啊，首先让我们去看圣神呢，是我们走向耶稣基督的动力。啊，这个动力的问题它很关键啊，就是它是催促我们归向基督。所以它是一份能力啊，是一份能力的问题啊，那不是理念的问题啊，不是理念的问题。它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活力、力量，啊，不是，所以圣神他不是刚光照我们，让我们的明悟一下子理解了，不是这个，而是它是一份推动你走向耶稣基督的一份力量啊。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了，保罗宗徒这样讲，他说，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三节啊。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能够呼喊耶稣是主，我们能够明认耶稣是主，我们能够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当家做主，是谁的能力？是圣神来实现这一点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主，让他当家做主啊，这是圣神的果实啊。换言之呢，就是说我们灵修上的这种顺服啊，这种谦卑啊，或者说空虚自己，让耶稣怎么样长 在一切事上去掌权。你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离了圣神你做不到。所以我们明白，就是说我们要想走向这种谦卑的服从耶稣，选任耶稣是主这种生命境界啊，你要谦卑的顺服下来，那是圣神在我们内他去这样推动的时候，他改变了我们，我们就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你看这圣神就是他带领我们不仅仅这样走向基督，圣神转变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灵性的素质怎么样也被提升啊。其实圣神是谁呀？圣神其实就是那个谦卑之神，他是谦卑之神，所以他能够把人带到谦卑里面啊。我们谦卑的顺服他，是因为圣神在我们内，他作为谦卑之神就会产生这种谦卑的果实。所以当耶稣在论及圣神的时候，耶稣这样讲，他说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这是若望福音16章的13节。所以就是说圣神来了，他不凭自己讲，他也不讲他自己啊，他只是把他听到的讲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听到什么啊？他听到什么？他当然是听到圣言。所以他来了，他要把圣言怎么样展现给世界，他要把圣言启示给世界，让人去了解耶稣基督这一位。而不，所以他来了不讲他自己，他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一定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就是圣神的所有奥秘都是基督的奥秘，因为他来了他就是要讲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啊，他要把耶稣基督啊，把人类引向耶稣，他是这样的使命。所以要想把基督传告给世界，要想把基督介绍给世界，我们需要圣神。圣神来了，他那个工作就是展现基督，把基督启示出来。好，耶稣又说呢，说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这个也是若望福音16章的14到15。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谦卑的圣神，他来了不讲他自己，他是为了传告基督，光荣基督啊，为基督作证，他是宣告基督的。但是基督所有的一切呢又是父的。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圣神让我们走向谁呀？圣神引领我们走向基督，走向父，这个很关键。所以你要想同父同基督，你要想建立一份很亲密的深刻关系，你离开圣神你怎么办？你没有圣神你怎么同这个天主圣三其他两位建立深刻的关系呀？就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是和天主有一个亲密相爱的关系，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事，也不是你自己努力你就做到了，不是这个啊。我们能够和天主有一份关系，很深的关系，那是圣神的恩赐。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圣神的恩赐。天主扶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近他。如果我们只努力只攀登，只想达到天主那里去，可是天主如果不扶救我们的话，我们就仍然和他是十万八千里。所以你要想走向这个天主，和天主建立一份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圣神。接着这个圣神呢， 天主把他的这份爱情倾注到我们心中。所以圣神是谁呀？那圣伯尔纳德啊，就称说这个圣神是父和子之间的吻啊。圣都马斯呢，他认为呢，他是这个圣神是父与子之间的爱。好，不论这个吻，不论这个爱，他都是父子之间的那份爱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圣神他在天主圣三的这个生命内，他本身就是爱，他是父子之间的爱情的那份共融。所以我们要想分享一个有爱的生命，要想和天主建立一份爱情的关系，你离开这个爱情之神，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圣神呢，就是他是我们走向天主其他两位的动力，他也让我们分享天主圣三的这份爱，他把天主圣三的其他两位怎么样展示给我们，让我们了解天主的这份奥秘，他是这样的。
对，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刚才神翁也分享了，就是圣神呢是我们认识耶稣啊，接触他为主，是吧？所以说是刚才那个搁前十二章不是也提到了，是吧？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那么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接受耶稣做主，然后能够接受他的拯救，是因为圣神啊。没有圣神，我们无法与他建立关系啊。虽然说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在那个圣经里面，在信仰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神是最后被启示出来的，是吧？
对。
当然，在旧约里面，人们对天主的认识只是什么？天主是自己启示自己。啊，我是上主亚威，是吧？我是自由者，然后他们不知道其他的。当然，当圣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又向我们启示了他与父的关系，他也启示给我们要派遣圣神来，是吧？这是在旧恩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对天主圣三的一个逐步的认识，其实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启示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呢，当然后来也特别会讲啊，就是其实圣神一开始就在，因为他是天主。说在旧恩史当中，他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赐予生命，说他光照引领。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今天，当然我们说作为老教友，我们说我们早就认识耶稣，我们领洗了，是吧？领洗是因着圣神，在圣神内接受了他的洗礼，是吧？我们才能够有份于啊接受耶稣的救恩，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被他拯救。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你看四部福音啊，当然看宗徒们、门徒们他们的经验，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也是慢慢的在圣神里认识了，啊，所以说尤其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在那个马尔谷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说：“人们说我是谁呀？”其实这里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他是救主，那么在人们眼中，人们的认识当中，耶稣是谁？然后这个宗徒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厄利亚，有人说你是若翰，是吧？有人说你是古先之中的一位。那么这是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言论。然后耶稣接着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其实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伯多禄说什么？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是吧？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就是伯多禄宣告了耶稣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墨西亚。但是耶稣是什么？不是血和肉启示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所以说伯多禄能够宣告耶稣是主，能够认出他的身份来，也是在圣神内的感动之下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说刚才不是我们也分享了，就是圣神来是耶稣救恩工程的圆满，就是我们要想接受救恩，一定要在圣神内，是圣神使我们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圣神内我们接受耶稣是主啊，耶稣是主可能是我们常常向别人表达的一个信仰的宣誓，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是我的主，是吧？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有的会在家里说耶稣是我一家之主，都在表达是耶稣是谁，耶稣是主。但是真正让耶稣做主的是谁啊？是圣神。说如果没有圣神的这种带领和光照啊，没有圣神给予我们的这种爱的能力， 我们没有能力让耶稣做主，是不是？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耶稣是主啊，耶稣是我一家之主都成为口号了，真正让耶稣做主了呗，其实是自己一直生活在自我的状态里面。我就想到你看1975年那个咱们天主教神复兴运动啊，在那个就是第一次在罗马的梵蒂冈普特鲁大殿啊举行这个神人祈祷大会。那那次之后呢，就是教宗保罗六世接见，是吧，他又殉道，也是咱们教会的最高领导人，是吧。那么在殉道的时候，保罗六世就特别提到一句话，说耶稣是主。当然耶稣是主是我们一开始2000多年的一直这样宣告的，是吧，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教宗说的什么，说教宗说我们在圣神里，我们才真正的让耶稣做主了。所以说参加圣人复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耶稣做主。可是教宗也提了，过去我们没有让耶稣做主，我们被其他的很多的偶像代替了主的位置。但是一说这个教宗就提到，就是说圣神呢，他是我们除去心中各种的偶像。可能我们说我们不拜偶像啊，我们就从小信天主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拜偶像啊。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教理啊，去看圣经的话，这个偶像不单单是烧香啊拜佛啊去敬拜其他的神，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我记得教理上就说了一句话，说尤其是什么，说金钱成为我们现代人很多的偶像。说在圣经里面耶稣教导的时候也说了，说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是吧。耶稣没有提别的，就是你会看到跟天主对立的是什么，钱财。所以说这个金钱它容易成为人心中的偶像不？很容易，尤其今天很多人已经沦陷了，可以说陷进去了。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常说一句话，说什么，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是不是？很多人我讲课的时候问教友们，教友们他说就这事儿，是吧，这离了钱就不能活。
这信念的偏离。
这个就是信念的偏离，然后呢金钱成了偶像，把天主的位置代替了。
还以为是真理。
他以为是真理，其实是谬理。其实应该真的说离了天主才不能活。啊，但是这个你需要一种生命的经验。所以说就是我们去看呢，就是刚才也讲了，说如果没有圣神，我们就不属于基督，我们无法让耶稣做主。当然我们心中还有其他很多的偶像。这个偶像呢就是什么，说凡是你把受造物高举天主之上，他就成为你生命的偶像。那么这样一说呢，我们其实心中每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偶像，是吧。因为不经意间我们把这些都看得比天主更重要。那么这个呢，圣神呢他要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再一次什么回归我们的受造物的本质，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让耶稣做主。但是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你有经验。让耶稣做主其实意味着就刚才神父讲的主权的交托。我不是靠着我的理念，不是靠着我的思想，也不是靠着我的一腔热血我去跟随主，而是什么，我在圣神内服从天父的旨意。说我聆听耶稣的教导，我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那么这个呢才能真正的说称得上是让耶稣做主。但是让耶稣做主呢，他需要一种什么，需要一种爱的能力。说需要有一种安全感。说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神内与天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说交托是没有能力交托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要信靠你，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其实都是口号。真正轮到实际经验的时候怎么样，靠谁呀？还是靠我自己，还是靠我的经验，哎，靠我的本事。所以说这个呢真的给我们一种反省。刚才神父也特别强调了，圣神他带给我们一种动力，一种催迫力，是吧，给了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什么交托我们自己，能够信靠天主，能够真正的让耶稣做主。这个我想的是非常关键的。
嗯，另外啊，就是说你看就是这个圣神啊，它是父和子之间的爱情，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啊。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神的爱倾注到我们心中，我们怎么可能有爱的动力？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啊这个圣神它是父和子之间的爱情，这个需要我们去理解啊。就是圣父很爱圣子， 圣子也很爱圣父，他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圣父愿意把他自己的所有怎么样给圣子。他在请出他自己的时候，怎么样，以至于请出了神。那圣子呢，也愿意把他自己的全部给圣父，他在请出他自己的时候，也请出了神。所以圣神就是圣父和圣子互相请出的那个合一。我们在圣神和圣神呢，就他就是父子之间的这份相爱，这份共荣，这份合一，他就是一个爱情之神。所以他在圣神之内呢，他容纳了父的全部，也容纳了子的全部，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他所以我就说，要是从这个这个圣神，我们如果要是同圣神没有关系的话，我们怎么去分享天主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怎么去分享？所以保罗宗徒怎么讲？保罗宗徒说，谁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这罗马书第九章第八章的第九节啊。所以我们去看了，就是说，就是圣神是我们属于基督的一个保证。借着圣神呢，我们和天主圣子就建立一份这样的这个关系啊。啊，那若望一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所以知道天主住在我们内，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神。所以这个圣神呢，把天主的爱倾注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天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天主之内。所以就是圣神的这份爱，让我们怎么样和天主的爱怎么样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圣神在我们和天主圣单之间的这个关系上，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太深刻了啊！我刚在上堂课我就提到怎么样，就是说我以为我很努力，很负责任，我做的很好，是好，别人看来我是个好神父，对不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其实是缺乏那个爱情的深度，就是没有那个爱的深度啊。这个爱是怎么成长起来？对，为我来讲，这个爱情的成长，圣神给我很大的这个协助，很大的这个帮助。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很关键。就是领受圣神那洗礼之后呢，就惊艳到啊，天主那么爱，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好好的去爱他，才有这种生命的这种转变，这种转化，它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呢，就这个爱情之神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爱的人。
所以说这爱情之神哈，他不仅把我们推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明认耶稣是主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让我们明认啊，天主是我们的父亲，让我们体现到这样的一位父亲对我们有多么大的爱啊。这份对爱的体验，我觉得这也是圣神使命的一个特色。是吧，
对，
老师。
嗯，对，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就是圣神就是父子之间的爱，是吧？
对。
他的爱情的根源。那么就是当然我们会看到，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在圣神的呼号阿爸父啊，是吧？啊，圣父是爱情的根源啊，就是因为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共发圣神，他是爱。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圣神他是爱的天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圣神呢，他使我们做天主的子女。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就提到了，说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啊，并非使你们做奴隶以致仍旧恐惧，是吧，而是使你们做义子，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里保罗都徒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圣神了，领受了吧，领受了，是吧。那么领受圣神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做奴隶的，而是让我们做义子，不是让我们一直仍旧恐惧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凡人之后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 天主召见我们是让我们做子女的，不是做奴隶的，是吧？大家有时候分享这一句话，我们会看到子女跟奴隶的差别在于什么？其实子女呢，它是爱情，是吧？它是一种爱的关系。奴隶是一种，奴隶与主人呢，它是一种从属关系，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奴隶与主人之间呢，他只有说无条件的服从和听命，他没有自己的自由，他也没有自己的选择。奴隶有选择吗？没有，主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历史上的奴隶的时候，一个人做了奴隶呢，他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就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是吧？就是作为一个奴隶，咱们也讲过说，其实这个奴隶一旦当了奴隶之后，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了，别人也不拿着你当人看了，尤其是他把你当奴隶当成一个物品，说他可以交换，并且呢，就是30个奴隶顶一匹马，顶一匹马，这是什么？这是在15世纪的时候，也就是500年之前，何况更早。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奴隶呢，他是完全的一种什么隶属，没有自由，恐惧害怕，因为奴隶对主人只有恐惧，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命就没了，因为这个命是什么？是主人的，杀死他那一句话，一个念头，这个奴隶就没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圣神呢，是我们做义子，就是让我们享受到天主子女的这种幸福和自由，使我们不再恐惧，是吧？也所以说，保罗宗徒讲，不是让我们做奴隶的，以致仍旧恐惧。但是我想反省的，今天什么？今天很多教友们、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依然恐惧？说他享受不到做子女的这份自由，是因为说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天主内的这种身份，说我们还是很恐惧于天主，怕罚啊，怕什么的，是吧？当然说有的时候怕罚嘛，有好处吧，有好处，能警醒自己躲避罪过。但是这个没有走向爱，一个恐惧的生命，它是没有爱的。但是当做子女的时候，它是一份爱情。就像我常常我说看生活中嘛，你看作为父母跟子女什么关系是正常的？爱的关系是正常的，是吧？父母爱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它是一份爱，之间有恐惧呗。应该说没有恐惧，如果有恐惧的话，意味着什么？他或者父母的教育或者子女的问题，他生命出问题了，他才有恐惧啊，有害怕，是吧？如果是孩子怕父母，你觉得这正常不？
你说不正常
啊，这就是不正常了，他这有问题了。当然说父母呢，就是处处的就是挟制孩子，不给他自由，这也是有问题的，是吧？这霸权。所以说呢，就是圣神呢，他是我们享受到的天主子女的自由，使我们不再恐惧，不再害怕。若望一书第四章就提到了说，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以外。在爱内没有恐惧，是吧？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以外。什么是圆满的爱？就是圣神，他就是圆满的爱，是吧？当圣神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他的爱充满我们生命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恐惧释放就驱逐出去了。使我们不再恐惧，我们跟随天主，他不是害怕，不是说怕天主罚我，怕天主给我穿小鞋，我没办法，我跟随他，而是我出于一份爱啊，天主如此爱我，啊，因为他非常爱我，我是他的子女，是我愿意以爱还爱。但是当我们没有在圣神人生活的时候，我们缺少这种经验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做子女，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种经验，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爱，啊，就享受不到做子女，说我听天主的话了。听天主话愿意听吗？其实每一个教友都愿意听，问题是真听的时候就害怕，这个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经验？
对，
所以说我就想到我的经验也是一样，就是当我真正的在圣神内，就是经验到圣神的洗礼之后呢，我才慢慢的就是去体验信仰的这种深度，去体验与耶稣之间的爱，与天父之间的爱，那么才意识到作为一个天主的儿女有多么幸福。另外呢，自己的生命就开始什么，在圣神里不断的突破自我的限度。当然了，在这个期间呢，有恐惧呗。其实以前信天主，说白了爱天主都是谎话。其实说白了就是怕。
对。
守主日、守瞻礼、守规矩，都是因为什么？
怕下地狱。
我要不守，我就下地狱，我就犯大罪，是吧？坚决不能犯大罪，犯大罪就完了。实际是跟天主之间有一种恐惧的。那么天主召教愿意跟随呗，也没有能力，害怕。所以我就想着，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是吧？就是也是在那个大逼境当中吧，在逼境的时候， 啊，耶稣就因为在必定中有时候跟耶稣对话是吧，有跟耶稣交流，很奇妙的，就是个人式的毕竟。那么有一次呢，就是耶稣就来了，耶稣来了你说高兴不？哎，肯定非常高兴，耶稣来了还不高兴吗？说我说主啊，说你来了，说主说我来了，说我爱你，你说这个很感动啊。后来耶稣说，孩子你要舍弃一切跟随我，你说这句话一说，我当时我很痛快，你说耶稣邀请了还能主说话了还能不听啊，说主我行，我舍弃一切跟随你。哎呀，我说完了就后悔了，哎呀，我就特别后悔。为什么后悔啊？我突然想不行啊，我说我跟随你，我家人怎么办？我还有父母，还有子女，还有孩子了，我的生活怎么办？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会看到，常说话主啊，你要召叫我，我愿意跟随你。但是当主的召叫真临到的时候，没有能力跟随，不敢。其实说白了，不明白。我就说主不行，为什么主就说为什么不行啊？我说可不行，我说这个家庭也是你的召叫呗，咱那时候就感觉会说了是吧？我说婚姻生活也是你让我过的是吧？你的安排，因为婚姻生活也是一种召叫吧。我说我有父母有子女有孩子啊有妻子，我说这跟了你的舍弃一切了，他们怎么办？我这不是缺乏责任吗？说我怎么尽我做就是作为家庭员的一个责任，哎，我跟耶稣说了一大堆，结果耶稣就不见了。你说耶稣不见了，害怕不害怕？其实很明白，这就我就那个时候就体验到人的这种无能。别看平时说话说的，哎呀，主我也跟随你，我献上一切，我愿意跟随你。其实舍弃一切是耶稣的召叫，他不光是针对我，或者是针对献身人员，是针对谁呀？所有的基督徒。耶稣在圣经里面怎么说？谁若不舍弃一切跟随我，不配是我的。其实这句话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要求高不高啊？很高。但是你舍不弃一切，谁若不舍弃一切跟随我，不配是我的，是不是耶稣的教导？但是当真的轮到的时候，自己能接受不？接受不了，我就觉得那怎么可能啊？后来我就很纠结，那确实纠结。你说耶稣说了，你不跟随肯定是。咱就说话没好果子吃，你说跟随怎么跟随啊？那舍弃一切了，你说这责任不要了，你架不顾了。所以说这个就明白说，当我们靠自己理性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天主的召叫，也不明白天主的话，是吧？因为说明白天主的话需要谁？需要圣神光照。但是我不懂那个，我就找那个导师去了，又不是有导师吗？导师一看我满脸愁容，说怎么了？我就跟他一说，我说这很纠结。你说不答应吧，是天主的旨意。你知道，你不天主旨意临到了，不答应不行。但是答应呢，他又不敢答应。你答应了，我这生活怎么办？当然，在这个祈祷中啊，导师他不会给你出主意，他是带领人是吧？他会给你什么提建议？他就说：“你看你啊，太着急。耶稣让你舍弃一切，你就直接就拒绝了。说耶稣怎么让你舍弃？让你怎么算舍弃一切？你也没问。”我这可不一害怕就忘了是吧？其实是不明白。后来那个修女就说了，说如果再祈祷的时候耶稣再来了，他要再问你这话，你就问问耶稣，你说你让我怎么舍弃，我怎么跟随你，说你明白了你再说答应不答应。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一害怕就拒绝了，这就是恐惧。
其实还是对天主有一个错误
的认识。其实恐惧是对天主有错误的认识， 对信仰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对
啊，不明白，就好像说我这样做，我那个义务就没法尽了。当然，我回去祈祷的时候很奇妙，我往这一坐是吧？一祈祷，耶稣又来了。耶稣还是那一句话，说孩子，你要舍弃一切跟随我。哎呀，我说主啊，你让我怎么舍弃？我怎么跟随你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祈祷很多都是图像出现嘛。耶稣没有说话，但是让我看到了很多图像。我给大家讲最感动的啊，就是。当我看到就是在祈祷中，我就看到了我的家了。我的家是在犁库上边，就一个，我不是那时候卖化肥农药嘛，有一个大院子。当然在这个犁库上就有我妻子，有我女儿跟儿子，我俩一儿一女嘛。然后我就看到在犁库的院子里面，我们一家四口在院子里玩的时候，空中就出现了耶稣跟圣母，都是真人啊，就是感觉的特别真实的，就是有光一下子照到院子里。 耶稣圣心里发出来两道光，然后圣母是伸着手的，你看伸圣母也发出来两道光，这四道光就形成一个圆，这个圆其实就代表着天主的恩宠，是吧？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就在院子里边玩的时候，这个就在光圈里边特别美，然后走到哪里这个光就跟到哪里。我突然意识到啊，作为天主的子女啊，有多么幸福。所以因为说，因为就天主的恩宠始终在陪伴着。当然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进了那个房间要吃饭嘛，在门市上不是简单嘛。哎，正要盛饭的时候，圣母跟耶稣跟圣母就进了屋了。你高兴不高兴呢？哎呀，我说主啊，主跟圣母妈妈到咱家里了，就跟我家人说说，当然起来就跟耶稣拥抱啊，接纳是吧，就欢迎，很美。其实这个时候圣母在给盛饭，当他盛饭的时候，我突然我当时不高兴，我认为说主跟圣母妈妈到咱家里来了，应该我妻子去盛饭。但是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是圣母盛饭呢，因为她是妈妈，她是家庭的母亲，是吧？其实在家庭里面母亲的付出是最多的，也是最大的，无条件的爱孩子的。然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就是我这个家就是耶稣的家，因为耶稣是我一家之主，说这个家耶稣是主，然后圣母是家庭的母亲啊，我一下子就特别感动。当然后来一个更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上了公交车了，是吧？啊，这也是一个圣神的带领嘛。就是我上了公交车，背着个包是复传，我就出去复传去了。在这时候送我的是就是主耶稣跟圣母妈妈，还有我妻子，还有孩子，把我送上车了。
好，谢谢郎神跟申老师的分享。
嗯，
从分享当中我们看到哈，天主圣神他在我们内在是一份动力，他把我们推向哪里呢？哈，他把我们推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明认耶稣是主，让我们接受哈，能够获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圆满的救恩。另一方面呢，哈，天主圣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父的子女，天父是非常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他内哈，可以享受自由、平安、喜乐的这样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咱一起祷结束吧。愿光
荣
归
父及子及圣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